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是你的主播。今天我们有一些让人期待的科技热点要带给大家。首先，一位婴儿在出生仅一周时，经历了全球首个为个体量身定制的基因编辑疗法，不仅救回了生命，也让罕见病治疗进入了精准医疗新时代。接着，我们将聚焦自动化和 AI 编程，有开发者用极简的逻辑搭建出了高效的 AI 助手，只需寥寥几行代码就能自动调用工具，修复错误，这对提升开发效率来说近乎革命。最后 ，Alma 发布了全新多模态模型引擎，让 AI 不再只是文本专家，还能看图、识别图片内数据，并为更多模态扩展铺平了道路。每一个故事都代表着技术与现实的深度交汇，一起进入科技的前沿世界吧。一名名叫 KJ 牟顿的婴儿出生仅一周就被诊断出一种极为罕见的基因疾病 CPS1 缺陷，这种病每130万个新生儿里才会有一个，通常一半的患者在出生第一周就去世，即使能活下来也需要肝移植，并且会有严重的智力和发育障碍。费城儿童医院的医生为 KJ 量身定做了一种基因编辑治疗方案，这是全球首例为患者本人个性化设计并实施的基因编辑疗法。医生把包裹了编辑指令的脂质分子输入体内，精准修正了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而 KJ 在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各项发育指标也逐步改善。评论区不少网友感叹，这一突破是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也许是2025年最重要的科技新闻。也有人提到，目前个性化基因编辑技术还面临如何安全高效递送治疗指令的难题，但随着 AI 对基因组的理解不断加深，未来有望大大提升罕见病治疗的效率和精准度。还有家长表示，如果自己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治疗选择，将会是一生的幸运。有开发者写了一篇长文，表达了自己对 NumberPy 的不满。文章指出，虽然 NumberPy 让简单的运算变得很方便，比如求解线性方程组时一句代码就能搞定，但一旦遇到三维级以上的多维数组和批量操作， API 的设计就变得非常混乱。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解决一批矩阵方程时， NumberPy 的函数参数设置让人摸不着头脑，即使查阅文档也很难一眼看明白要怎么用。对比 MATLAB 或 Julia 这种需要频繁插入新轴、转置、reshaping 的写法，非常容易出错，写出来的代码也难以阅读和维护。实际上 NumberPy 的广播机制索引规则和函数命名都缺乏一致性，导致你在写代码时经常要反复查文档、测试不同组合，调试起来很痛苦。作者甚至调侃，自己写多了 NumberPy 代码后，必须承认用简单循环虽然显得笨拙，但反而是最清晰易懂的写法。讨论区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有人推荐了 Zeray 来处理高维数组，认为这样可以自动对齐维度，减少出错。还有人表示他觉得 Julia 就很自然地支持向量化和循环，代码更好读懂。也有不少人吐槽 NumberPy 的函数和索引设计不直观，增加了调试和维护的难度。一位开发者分享了他们在最近几个月研发 AI 编程助手 Sketch 的经验，发现利用大语言模型 LLM 搭配工具调用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九行代码就可以构建出一个能够反复与用户交互、调用工具并持续反馈结果的 agent 循环。比如在系统提示词里面声明 LLM 有 bash 访问权限，现在的模型如 Claude 3.7 Sonnet 就能一次性解决许多问题。以前要查询一些生僻的 git 操作还要到处粘贴命令，现在交给 sketch 处理就好了。遇到类型检查报错，以前要一个个手动修复，现在只需要一行指令即可完成，即使 bash 没有某个工具， agent 也可以主动安装。而且它还能根据不同命令行工具自动适应用法，不过偶尔也会犯一些让人头疼的毛病，比如直接跳个测试。有了 agent loophole， 很多过去难以自动化的开发流程都能变得高效起来，比如自动比对堆栈信息和 git 提交。网友们评论说，这种方法看似高效，但在处理更复杂或大规模的代码时， LLM 也会遇到上下文理解等难题，还需要人工监管。也有人指出，只要约束得当，这类 agent 能极大减轻脑力负担，节省大量重复性劳动。大家普遍对 LLM 工具生态的快速进化感到兴奋，但也提醒开发者要注意安全风险和保持适度的监督。一位开发者分享了一种只用三条 CPU 指令来判断某一年是否为闰年的极简写法，通过代码 return y 星号 1073750999 与32213524463小于等于126976，实现了对从0年到100,2499年的高效判断。 原理上，这种写法利用了位运算和所谓魔法常数，将传统的闰年判断逻辑简化成快速的乘法与运算和比较操作。传统写法一般会用曲魔判断能否被4、100和400整除，而优化后的方式不仅用上了乘法和位延码，还大大提升了计算速度。文章还解释了背后复杂的数学推理，比如如何选择合适的常数才能让判断在这一大段年份区间里都准确无误。虽然现代编译器如 GCC 和 Clang 已经能把人写的稍微复杂的曲魔逻辑自动优化成类似高效的机器码，但这种独立的运算技巧对一些其他编程语言或追求极限性能的场景仍然很有价值。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对这些魔法数字的优化方法感到惊叹，也有人很喜欢用像 C3 这样的求解器自动推导为运算参数。还有网友做了互动工具展示这些算法的实际表现，并感叹看到这样的代码让人会心一笑。Coinbase 披露，有黑客通过贿赂海外的客服员工，非法获取了部分客户的数据，并且向公司索要$20,000赎金，否则就要公开这些信息。官方表示，这次泄露涉及用户姓名、地址、电话、电邮、部分银行账户信息、社会安全号码后四位以及政府证件图片和账户余额等敏感内容。不过，用户的密码、私钥和资金并未受到影响， Coinbase Prime 的账户也没有被波及。内部调查后，公司已经立刻解雇了涉事员工，并在第一时间通知受影响用户，提升了防欺诈监测，正与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打算拿出$20,000作为奖励，用于协助抓捕幕后黑手。公司声明不会支付赎金。受影响的客户如果被诈骗而转账， Coinbase 承诺将予以补偿。这次事件预计将为公司带来$1.8亿到$4亿的应对成本。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次海外外包客服管理不善是主因之一，建议加强硬件双重验证，像 Ubiquiti， 还提到公司对受害者的补偿态度算是负责任，但外包带来的隐患值得所有金融科技公司警惕。2011年 ，Larry Page 成为 Google 的 CEO， 为了解决公司会议效率低下的问题，他推出了一套新政策，要求每个会议都要有决策人，人数不超过10人，大家都要发言。否则就不应该参加。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原本1小时的会议应该缩短为50分钟，让员工有时间休息。不过，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则执行的并不顺利，很多人还是习惯把会开满整点。后来，有个团队发现每小时的最后10分钟，大多数会议室都是空着的，于是他们就专门预约了这10分钟召开战会。如果前一个会议拖延，新的团队就会敲门提醒对方要按规定结束。这样的机械遵守虽然让部分人感到生硬，但也确实推动了会议时间的自觉控制。评论区有网友说，类似做法其实反而刷新了会议准时结束的底线，也有人提议用奇怪的时间点开会，比如9:32，让大家更难忘记。还有人认为，遵守时间规定虽然有点死板，但对大型公司来说确实能有效提升会议效率。一家公司年收入大约$1.3亿，运营着数百台服务器和接近4000台虚拟机，大部分 IT 基础架构都搭建在 Zen Orchestra 平台上。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并不是付费客户，也没有自己用开源代码搭建版本，而是不断利用 Zen Orchestra Appliance 的30天试用，甚至通过各种个人邮箱轮流注册新账号，把试用当成常规操作。从2015年4月开始，这家公司不断用公司邮箱和个人邮箱申请新试用，账号数量累计至少有60个，连邮箱名称都是砖兜01、砖兜02这种顺序递增，看起来像是自动脚本一样在执行。尽管开发团队多次给予耐心的技术支持和建议，并提出过大批量采购的优惠，但对方始终拒绝付费方案，甚至不愿意下载和部署完全免费的源码版本，而是继续用各种邮箱反复薅羊毛。其实只要稍微配置下开源版本，一样可以免费用全部功能，但他们宁愿反复套用试用机制，也不考虑付钱或自荐。网友评论说，这种做法其实属于滥用信任，建议开发团队要主动维护权益，不必再一味忍让，对违规行为应当警告甚至追责。还有人提到，这类操作之所以屡见不鲜，正是多数公司在免费软件商业模式上的漏洞，建议合理限制试用。也有人反思，很多公司把时间花在钻试用规则上，最后付出的人工成本可能远高于购买正版。 NASA 成功让近50年历史的 Voyager 一航天器再度复活，通过一次关键的推进器修复，延长了这艘遥远探测器的寿命。Voyager 一自1977年发射以来，已经运行了远超最初任务计划的时间，飞行距离超过了156亿英里。 原本它的主旋转推进器在2004年因为加热器失效被认为无法再用，团队一直依靠备用推进器来维持和地球的通信，但最近这些备用推进器因燃料管道积累残渣也面临失效的风险。工程师们不仅冒险尝试重新激活被判死亡的主推进器，还不得不克服向地球道探测器之间23小时通讯延迟、澳大利亚地面天线正在升级等制约。幸运的是，团队通过远程的方法切换了电源和加热器，让主推进器成功恢复，保住了 Voyager 一与地球的联系。不少网友感叹 NASA 能在如此极限条件下保持与50年前老技术的航天器互动，本身就是人类工程和科学的奇迹。也有人提到这次修复让人看到了工程师的坚持和创造力，还有网友借此对比现代软件，感叹 Voyager 靠着简单的系统依然能运行几十年，值得所有开发者思考。Alma 推出了一套新的多模态模型引擎，开始支持包含视觉能力的多模态模型，比如 Llama 4 Scale、 Gemma 3以及 Qwen 2.5VL。 现在用户不仅可以对图片提问，比如识别图像中的建筑、动物，还可以同时上传多张图片让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实现对图片中文字内容的识别和翻译。新的引擎着重提升了本地推理的准确率与可靠性，并为未来支持更多模态，比如语音、图片生成和更长文本上下文做了准备。Alma 还在模型模块化、图片处理和内存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比如通过缓存图片结合硬件进行内存优化，针对不同模型分别适配注意力机制。网友们普遍认为 Alma 的易用性和本地部署体验是优势，不过也有用户好奇未来 Docker 集成的支持情况，以及期待能看到更多语音、视频等模态的加入。还有网友吐槽目前多模态模型主要还是聚焦在视觉，音频能力还有待提升。Buy Me A Coffee 近期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悄悄终止了对许多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像乌克兰这样的用户无法再通过 Payoneer 和 Wise 提现，只剩下 Stripe 作为唯一的出金方式，而 Stripe 并未覆盖所有国家。有很多创作者依靠 Buy Me A Coffee 进行创作收入，现在受限于支付渠道，积攒在平台上的钱也无法收回。平台方面在变更前后并没有公开透明的沟通，甚至没有通过邮件或推送任何更新说明，相关政策的答复也只是在社交媒体的零星回复里。很多创作者是在账户受限后才得知这一变动。 Buy Me A Coffee 官方回应称所有无法支付的款项都会退款，并强调大部分创作者使用的就是 Stripe， 但实际操作中仍有多位用户表示遭遇提现困难且支持反馈不及时。一些评论提到，金融和支付平台常常因为法规合规风险倾向于直接屏蔽有争议的地区和用户，这对于第二梯队国家的用户来说并不新鲜。也有网友表示，类似的平台决策多半以自保和合规为先，客户能否安全便捷收款往往变成其次，用户更应该提早规划，不要完全依赖某一个渠道。还有技术相关的评论建议自建或使用开源支付工具，争取更多控制权，不受第三方平台限制。感谢您的收听，这就是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无论是 AI 的进步、编程生态的演变，还是医疗与数据安全的突破，我们希望这些新鲜资讯能为你带来全新的思考与灵感。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订阅和分享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